裴元庆在中军帐喊了一声反了，这一声中军帐里边所有的随营将士都给震动了，他们没想到事情会如此变化，这几个将士们都震动了。可是这个元帅张大兵还倒保持着一份清醒，张大兵把眼睛一瞪，冲着这些将士们就说了，你们都在这愣着干什么啊，还不快快把裴元庆还有瓦岗山上的贼首给我一起拿下。他让这些将士们动手，这些将士们有很多人没动，为什么？这些将士们心里边都很清楚，让我们把裴元庆拿下啊，那裴元庆是谁都能拿得下的吗？我们要一动手，我们不能把他拿下，他就把我们都拿下了。可是也有那些个半生不熟的二百五，听元帅一这么说，这些个人真就过来了。他们想的是在关键时刻，我们听元帅一声号令过去，把裴元庆要逮住，元帅肯定要记住我们，给我们记大功，官升三级呀。这都是一帮官迷，所以有几个小子往上一冲，裴元庆摆开双腿，屁就屁的哭，三四具尸体就倒在了大帐当中。这张大兵当时一看，他也傻了眼了。裴元庆手中把双锤一举，两个眼睛瞪圆了，冲着张大兵就来了。他本张大兵这一来，此时刻这元帅一看裴元庆血贯通人呐，那两个眼睛瞪大了，眼睛里边含着血丝。此时刻的裴元庆就好像一只老虎一样，奔着他就扑过来了。这张大兵自那个心里边明白，我打不过裴元庆，尽管他这么明白，看裴元庆往跟前一来，他还采取了一个保护措施。什么保护措施？滋溜，他钻桌子底下去了，他拿桌子保护他。他钻到桌子底下去之后，这裴元庆都没用手拉他。裴元庆来到桌子前面，把双锤一举，一个流星赶月照着桌子面就砸下来了，桌子面给砸碎了。那张大兵在桌子底下愣没有声音，一点动静都没有。为什么？桌子碎了，他大梁骨接着就折了，那个太阳穴呢都砸瘪了，他还有声音吗？什么声都没了。张大兵，你说他是悄然离去也好，你说他是默默地告别人生也好，反正是他死了。这张大兵一死，裴元庆就在这公案后边提着双锤在那一站，面对着中军帐的众位将士，各位，我跟你们挑明了说吧，我裴元庆已经降了瓦岗山了，告诉你们，隋炀帝荒淫无道，这张大兵仗着他这点兵权对我们父子接连的进行迫害，今天我忍无可忍，反了。这两位英雄是瓦岗山的首领，是协同我干这件事的，我劝诸位也是跟着我一起投降瓦岗山。裴元庆一说这些话，这些个将士们站在那儿，一个个谁也不敢动，谁也不敢走，大眼瞪小眼都在那看着，心想他反了，咱们怎么办？咱们要说走，走得了吗？裴元庆一看谁走，在后边跟上来还不来一锤呀。偏偏在这功夫，外边有一个报事的军卒慌慌忙忙跑进中军帐，这是袁文军。这报事的军卒跑进中军帐之后，往地下一跪，他也没抬头看看上面是谁。启禀元帅，大事不好，现在瓦岗军如潮水一样向我们大营拥来，请问元帅怎么办？说完这话，他听上面没动静，这报事的军卒一抬头，呀，元帅换了，还敢上面裴元庆提溜锤在那站着。我说先锋，这怎么您在那站着？这怎么办？裴元庆说：“传我的命令，迎接瓦岗军进我们的大营，我们都投降了。”我们都投降了。好， 这报事的转身往外就跑，一边跑一边喊：“我们投降喽！”这投降好像还挺高兴。这报事军卒就知道军营之中发生了变化了。这个时候，瓦岗军大队人马已经融入隋营。能说光把卢明星、卢明月两个人派进来，大队人马就不管了吗？因为现在他们知道啊，随时营中都可以发生变化，所以秦叔宝跟徐茂公等人带领着瓦岗军把隋营就给包围了。这一冲杀进来，隋营将士没有首领的命令，谁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这么一来呢，裴元庆带领着隋营中的众将士一起投降了瓦岗军。说一个没走都投降了吗？那也不能。这动乱之中有一部分隋军是盲目的跑了，也有的小头目率领着隋军逃回长安城去报信去了。中军帐里边这些个将士们全都跟着裴元庆投降了。裴元庆一见到秦叔宝，这个功夫老爷子裴仁吉早已是绑绳松开呀。裴仁吉先见秦元帅。裴仁吉此时此刻听裴元庆已经把事情的缘由说明白了，裴仁吉心想，这我还能不降吗？我老伴在山上，我女儿在山上，跟人家大德天子都拜了天地了，大德天子成了我女婿了，我在这还跟着打瓦岗山吗？所以裴仁吉见了秦叔宝之后，秦叔宝对裴仁吉是格外的尊重，迎请裴仁吉和裴元庆父子二人上瓦岗山。隋营中众位将士跟随着也都上瓦岗山了。那么归顺瓦岗山的这些个隋军呢，进行重新的编制，有人专门安排他们，队伍跟着上了山了，将士们跟着上了山了。秦叔宝领着裴氏父子，卢明星、卢明月众位弟兄也跟着陪同来到瓦岗山上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的金殿一上。一到金殿上，程咬金是降阶欢迎。程咬金见了这裴仁吉，跪在地下先得给岳父见礼呀。程咬金这一见礼，裴仁吉一瞧自个儿这门婿，这就是大德天子啊。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人人之天下，安知此人不会成为万民之主啊。裴仁吉心里边又觉得有一份的慰藉。见完了程咬金了，这程咬金陪同老爷子到后边就见裴夫人。裴仁吉一见自个儿的老伴儿，裴仁吉先问了一句：你怎么先上了瓦岗山了？这老太太也会回答。老太太说，我呀就知道你也得来，所以我先你一步我就上来了。哎，好。当时程咬金就在瓦岗山上是大排宴宴，庆贺裴氏父子归降瓦岗山。这一大排宴宴，酒席宴上，裴仁吉就看见自个儿这俩儿子了，裴元福、裴元禄啊。裴仁吉问裴元福、裴元禄：你们两个是怎么上的瓦岗山？元福、元禄就说了：爹呀，平素当中啊，您老说我们哥俩废物，哎，这回我们哥俩这事儿可是办的一点不废物，没我们哥俩，我娘还有我妹妹就上不了瓦岗山。裴仁吉心想啊，你俩办的这个事儿是头号废物，要没有你们两个人，你母亲上不了瓦岗山，也可能我们父子也上不来。但是事到如今，那就什么话也别说了，世事难测，不能够随着人意来呀。那么走到这一步呢，就按着这个道走吧，这是天意安排。酒宴之后，裴仁吉也见到了自己的女儿，现在女儿是娘娘，那不是随便能见的。当然了，他们父子、父女、老两口子见面之后是自有一番叙谈。叙谈的过程当中，这裴仁吉心里边对瓦岗山上的众位英雄又有几分的钦佩。他钦佩徐茂公、魏征等人，
能够凭着一篇签字文就能够把他的字体盗窃下来，写一封家书，把他的家属框上瓦岗山。裴仁杰想，无怪乎瓦岗山在这里出奇造反，大隋王朝几次兴兵不能剿灭，其实这里边果然有些个高人能手。转过天来，程咬金金殿上加封裴仁杰为大将军，裴元庆为战殿将军，这爷俩都在瓦岗山上当了官了。这爷俩一当官，逃跑的隋军回到了巴水长安，把瓦岗山下的这一场惨败如实的报告给了隋炀帝杨广。隋炀帝杨广一听到这个消息，杨广可是真生了气了，杨广也是真担了心了。起初杨广没把瓦岗山当回事，杨广觉得无论论造反的早晚，论队伍的多少，这瓦岗军不足为道。现在杨广这个天下是狮子多了不叫咬，到处都有举旗造反的，所以杨广呢先找着那个队伍大的势力广的下手，可是没想到这瓦岗山越剿越强，越剿越盛，如今竟然把这张大兵元帅都给打死了，这裴氏父子原来都是他手下的亲信也投降了瓦岗山了。杨广暗暗的觉得自己有一种众叛亲离的感觉，但是他不能表面说。杨广当着满朝文武大臣就说了，将瓦岗山上这次惨败。一说这个话，当时内宫总太监这张衡在那儿呢。张衡一听说自己的儿子在前线上阵亡了，这张衡啊，后老了悔了。您可要知道啊，张衡那是太监呐，没净身之前有的这么个儿子，如今已经净了身了，这儿子一死，这叫太监死儿子，彻底绝根了。张衡心想，怎么着这辈子是再不能有儿子了。张衡后悔，后悔当初不该光从自己这方面想，没从裴元庆父子那边想。张衡心想，我光想我儿子掌握兵权可以治他们爷俩，我就是没有想到他们爷俩还能造反，这么一来完喽，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张衡现在是有苦说不出。这个时候隋炀帝杨广就问满朝文武大臣，瓦岗山这伙贼寇如何才能够把他剿灭呢？望众卿家三思，有本早奏。杨广啊，向大家征求主意，征求意见。退殿之后，这丞相于文化及向杨广进献一策。进献什么一策呀？于文化及说，当今要想能够剿灭瓦岗山的，我向陛下保举一人。杨广说，你保举何人？于文化及说，就是靠山王杨林。于文化及一说这句话，杨广心想，他说这话还真有点道理。杨广知道靠山王杨林最近三年来没上朝，第一年是有病，第二年是治病，第三年是恢复身体。现在杨广知道靠山王杨林身体已经恢复了，那么这老爷子为什么身体恢复了之后他还不上朝呢？因为这杨林在背地里在调查了解杨广。杨林早就听说，说杨广弑父枕兄欺娘戏妹，败坏人伦。杨林想要了解到底有没有这个事儿，他通过方方面面各路调查也没调查明白。为什么？谁不知道杨林是杨广的亲叔叔啊？谁不知道他们是老杨家一家子？他调查他侄子有没有这事儿，谁敢说呀？杨广现在是当今皇上，一张嘴就可以杀人的，掌握集权，
所以杨林了解到谁，谁都说杨广好，就是一个好字，巧言令色，闻过是非。杨林一看，说这杨广既然大伙都说好，外边怎么传说他这个样子呢？有的人还给做解释呢，说老王爷呀，他们那是出于嫉妒啊。圣上那真是礼贤下士，忠孝仁义呀，少有的圣君明君呐。所以杨林听完了这些话，心里边也还多少有点安慰。尽管这样，杨林呢不理朝政，在府中休息。咱说过，杨林在长安城没有府，他是借住在越王杨素的府里。可是在府中休息，杨林那也不是一个就在府里边安分养老的人呐。他身体健壮，上马能够出兵作战，他能在那老实的休息吗？不时地探听朝中的各方面信息。他也知道瓦岗山几次进军都已经大败，进剿不利。但是呢，杨林在府里边不上朝，要看看杨广你对这叔叔怎么样。这老头子要挑个理儿。杨林心想，我病了，有人给我治病，我病了两三年，你这个皇上一次也不来看我啊。好小子，即使你没有那些个败坏人伦的事情，对你的叔叔不够尊重，我也该挑你。杨林正憋着口气呢，杨广这人一听余文化及说打瓦岗山就得请杨林出山，杨广忽然意识到自己对这个叔叔近两三年有些淡漠呀。哎，想到这里，杨广那个人会办事儿，现用现交来得及，立即摆驾越王杨素府看望杨林，而且带着一份重礼，有一份赏赐，金银财宝不少。到了越王杨素府，一见靠山王杨林，一说自己这两三年来国事繁忙，忙得焦头烂额，也知道叔叔您的病情，我也曾经派人过问过，虽然我人没来，但是我心到了。杨广那嘴多会说呀，把个杨林说的一肚子气都给没了，接着把这金银财宝的礼物往上这么一献，这老杨林高兴的。最后杨广跟杨林就讲了，说现在我心腹中有一个大患，就是瓦岗军未能平灭，将来他有可能成为随侍江山的心腹之患。杨林一听到这里，老爷子由于是高兴了，没等杨广说，他自个儿就自告奋勇了。杨林说，瓦岗军算得了什么，老夫现在身体已经恢复康健，待我点起随军，亲自率领够奔瓦岗山，我可以把他们一举歼灭。杨广一听，哎呀，皇叔，我就盼着您说这句话。杨林哈哈一笑，好吧，陛下如有此意，孤王愿意亲征。杨广当时跟杨林就定好了，要派他出征瓦岗山。杨广回了宫了，杨林这就做出征的准备。杨林为什么要主动打瓦岗山呢？别看两三年过去了，杨林这心里边还惦记着秦琼呢。他知道秦琼是瓦岗军里边的大元帅，杨林心想，三年没见秦琼了，我要打瓦岗寨的话，肯定能见着秦叔宝。我的十三太保秦琼三年不见，不知如今是何等样子啦。秦琼当瓦岗山的大元帅，这也说明他有才华，是锥子装到哪个口袋里边都能露出尖来。秦叔宝在我的跟前是佼佼者，到瓦岗军里边他也是大元帅，说明孤王我眼神没有看错。到现在他对秦琼还那么佩服呢。所以杨林这其中包括一个想法，要见见秦琼，所以他打瓦岗山。杨广呢，为了配合杨林打瓦岗山，另外降旨调潼关帅花刀将魏文通带领着人马征剿瓦岗山，另一道旨意下到山东济南府 调济南府的镇台留守唐弼带着人马也攻打瓦岗山，这就三路打瓦岗。靠山王杨林这回带的兵是历次攻打瓦岗山带的最多的一次，他带了30万人马。花刀将魏文通带了10万人马。杨广派魏文通去，杨林心里边也佩服杨广，心想魏文通打瓦岗山那绝对是一心一意的，因为他跟瓦岗山的瓦岗军这些贼首都有仇有恨。想当初魏文通被瓦岗军给剃了胡子抹上胭脂粉装成魏大姑娘送回潼关，他这口气一直没出，这回要出出这口气，所以靠山王杨林带着30万人马旌旗招展号带飘扬，以及他身旁的12家太保就兵发瓦岗寨。杨林先到了瓦岗山下，倒在瓦岗山下安营扎寨，30万人马那营寨一安扎下来是老大一片呐。瓦岗山上早已经得到信息，一听说这回来是靠山王杨林亲自带队出征，这程咬金、徐茂公、魏征、秦琼等人心里边可就增加了不小的压力。紧接着有人报，潼关三省花刀帅魏文通带10万人马在山的西面扎下大营，杨林的大营是扎在了北面。而又有人报，济南帅唐弼带领着5万人马在山的东面扎下大营。瓦岗山上马上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商量对敌之策。那么杨林呢，人马扎下之后没有急着讨敌要阵，为什么？杨林心里想的是，我不出兵则已，出兵必胜，这瓦岗寨谁都打不破，我要以来是非把它打破了不可。杨林在未动身之前他就有了一个作战计划。什么作战计划？杨林想的是，我这回到瓦岗山，我不跟他们一般的出兵作战，你派冤将我派冤将这么打，我给他摆一个阵势，我让他们瓦岗山这些个毛贼鼠寇都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他要摆个什么阵势？他要摆个一字长蛇阵。为了摆这一个阵，杨林是下了很多的功夫，做了很多的安排。杨林扎营之后正在想着怎么摆阵呢，外边有人往里边禀报，报启禀王爷，济南帅唐弼在辕门外听候您的传见。杨林一听，怎么唐弼来了？对，杨林不听唐弼还好，一听唐弼到来，不由得无名火起，一拍桌案，让唐弼告进。